弟兄姊妹平安。所以我们这个礼拜讲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六章，其实第六章后边我们就开始讲到斯蒂凡为主殉道。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殉道者斯蒂凡》，其实不仅讲斯蒂凡的殉道，我们也讲到教会的殉道。那么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所以当我们想到殉道者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了斯蒂凡，这个被神所拣选的一个初代教会的执事。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他蛮有恩惠大有能力的一个人，在服事中他也得到了弟兄姊妹的认同，也得到了上帝的认同。所以我们在这个斯蒂凡的殉道者，我们看到斯蒂凡是教会有教会以来第一个殉道者，第一个殉道者。我们知道教会在第一个殉道者好像不是十二个使徒中的一个使徒，却是执事，是斯蒂凡。那么当我们讲到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有的人以为说那是历史上的事情，我们今天已经不再谈殉道的事情了，好像今天我们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啊，二十世纪为主殉道的人超过了历史以往的十九个世纪的总和。二十世纪，据不完全统计，自有耶稣基督的教会以来，近两千年来，全世界有7000多万的基督徒为主殉道。为主殉道就是为了主的名，为了宣扬福音，献上了生命，不是为了自己的罪死的。那么根据统计，进入了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每一年有超过16万的基督徒为主殉道。1999年是16万4000名，2000年是16万5000名。具体的说，在1999年每一天有449个人为主殉道。到2000年每天有452个人为主殉道。到2025年，如果按照这种发展的话，估计有每天575个人为主的福音献出了生命。所以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们发现这段话在圣经中我们找到了根据，与圣经的真理不谋而合的。人人都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甚至死有余辜。但是有的人死的时候意义重大，天地动容，以至于改变了整个的世界。斯蒂凡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死祝福了教会，他的死也因着他的死使保罗这个逼迫基督的人悔改，成为神的使者，那么把福音传到了万邦。我们看到说，教会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这个斯蒂凡在教会的最起初的时候，就是个杰出的人物，杰出的人物。我们看到第六章的第八节说，斯蒂凡怎么样，大有能力，大有能力智慧，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大奇事。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六章的第八节。斯蒂凡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他是初代教会的一个执事，当时拣选的初代教会的七个执事，最著名的两个执事，一个是斯蒂凡，另外一个就是腓力。腓力是我们把它中文翻成胜利的力，这个腓力。所以斯蒂凡当他在教会大有能力的时候，他不仅管理饭食，他也开始在教会里做属灵的服事，所以就常常有些人跟他辩论。辩论在第六章的第九节就说，当时有称为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还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辩论什么呢？辩论救恩的问题，辩论耶稣基督是不是上帝的独生子的问题。所以在辩论的时候，那么他们辩论不过斯蒂凡，因为斯蒂凡是有智慧和圣灵来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妒忌斯蒂凡，他们就把斯蒂凡告到了公会，告到了公会。 那么他们怎么告的呢？他们说斯蒂凡两个罪名。第一个，他们认为斯蒂凡侮辱了摩西的律法。第二个，他们认为斯蒂凡说不需要以后用圣殿了，不要圣殿的敬拜。那么这两点在犹太人的信仰中是核心，犹太人的信仰的核心是在圣殿里敬拜，那斯蒂凡认为是不需要的。因为斯蒂凡认为说，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敬拜他是用心灵和诚实，是按照使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谈话的敬拜的含义，不是在圣殿里，不是在山上，不，耶稣说不在山上，不是在耶路撒冷，乃是我们心灵的诚实。我估计斯蒂凡讲的就是我们的敬拜的核心是用我们的心里边来敬拜神，那么神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这就取代了那个圣殿的意义。所以这些人把他们告到了公会的时候，公会这些人就把他抓到了公会。在公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说，那时候斯蒂凡面对着大祭司的审判，面目好像天使，面目好像天使，充满了神的荣光。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只讲了一句话，是大祭司问斯蒂凡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当他们告你的事有吗？后边的所有的大概是50多节全是斯蒂凡的一个讲道，斯蒂凡对为自己的一个辩解也是一个讲道，也是一个讲道。这个讲道相当的长，这个讲道是整个圣经中最长的一篇道这个讲道从亚伯拉罕一直讲到了耶稣基督，把犹太人的历史讲了一遍历史讲了一遍。所以我们看到这篇讲道震惊了当时的犹太社会，也震惊了公会的人员，那么当时也给教会旧恩中奠定了根基。所以当我们看到斯蒂凡在面对这个大祭司该亚法的盘问的时候，这个讲道也是见证。第一点，他简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在第七章的1到8节，他引用了创世纪12章到17章，他把犹太人所熟悉的亚伯拉罕怎么被拣选，然后亚伯拉罕怎么出这个加勒底的乌尔，然后亚伯拉罕神怎么让他成为大国，成为多国的父，然后呢讲到了他们跟神立的割礼之约。所以从第1章第8节我们看到斯蒂凡讲到了斯蒂凡怎么说的呢斯蒂凡是这样说的，斯蒂凡说这个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就开始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往前走，然后他就生了以撒，以撒就生了雅各，雅各就生了12个先祖。他讲到他的先祖。然后从第二点，我们看到从第9节到43节，他讲到了以撒，讲到了雅各，讲到了约瑟，又讲到了摩西，讲到了大卫，讲到了所罗门。他把整个的以色列的背景做了个交代，这个目的就是让审判他的人明白，他熟悉摩西律法，他对整个的旧约历史非常的熟悉，非常的熟悉。而且他讲到了以色列的救恩的历史，神的救恩从以色列的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今天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他用约瑟第10节到第11节，第摩西35节到37节来凸显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拯救者。大家盼望说摩西好像是弥赛亚，摩西不是，大卫是弥赛亚，大卫也不是，大卫也不是。那么谁是弥赛亚呢？耶稣基督。所以当他讲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时候，他用这第4点，他又讲到了上帝并不住在那个殿里边，那个圣殿，神不住在里边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第这个47节说， 当所罗门建完了殿的时候，但是第四十八节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至高者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所以他说，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创造的吗？那么斯蒂凡指出说，神不住在了这个里边，他表明圣殿的崇拜和圣殿附属的崇拜制度将要过去，审判他的人，那些人并不真正的敬畏上帝，也不想认识神的旨意。所以斯蒂凡说，你们这应着景象的人，时常抗拒圣灵，哪一个先知不受你们祖宗的逼迫呢？他们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那个义者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他说那些犹太人的祖先把那些来传义道的、传耶稣基督的人都给杀了，那些先知都给杀了。今天他们要把耶稣也杀了。所以他说你们犯了罪啊，他责备他们，你们犯了罪。这个他说，你看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那个时候耶稣刚被他们杀了不久，所以整个的犹太人都知道。就在这个时候，这个犹太人愤怒了啊，愤怒了。第五十四节，大家看五十四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愤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但是斯蒂凡反被圣灵充满，定睛看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住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我们看到说，众人听见了斯蒂凡所讲的以色列人的历史，讲的他们逼迫先知的历史，讲到他们把耶稣基督钉死的历史的时候，众人捂上耳朵，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他们咬牙切齿的把斯蒂凡推到了城外，开始打他。我们的圣经怎么说？斯蒂凡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这个人子就是指复活了的主，复活了的主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人子。他这段的话超越了犹太人的神学经历，因为犹太人不可能承认的，所以他们也知道人子是等于，他承认了人子就等于承认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他们把斯蒂凡推出去了，推出去了。我们在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我们看到斯蒂凡根本不在于他们的环境，周围的环境，斯蒂凡也不在于这些人对他们的对他的逼迫，反而他被圣灵充满，他定睛望天，他看见了神的荣耀。而且他看见了主站在他的上帝的右边，就对逼迫他的人说了这样一段话，说了一段话，不要，主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在七章五十九节，不仅如此，斯蒂凡也像耶稣似的，当他要被打死的时候，他为逼迫他的人求。我们知道的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的七章五十节六十节最后一节讲了，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归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斯蒂凡为主殉道很了不起的。当我读到斯蒂凡为主殉道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真的是了不起他在那个公会的面前，在那个大祭司要审判他的面前，他可以讲出那么 一篇道来，而且那么的有圣经的根据的一篇道，而且他也大胆的来责备那些法利赛人的伪善大胆的责备犹太人的伪善，有伪善。所以他最后还要为这些打死他人求，说父啊， 主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我们知道斯蒂凡殉道了，他的旁边有一个年轻人叫扫罗，他把斯蒂凡的衣服给拿走了，他很高兴斯蒂凡被打死，这个人就成了后来的扫罗。所以都是有一句话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成长的沃土。我们教会的成长都是由一群殉道者，他们的那个好的榜样使教会的弟兄姊妹跟上来。扫罗也因为他看到一个大有能力的人，这个人不仅大有能力，而且这个人也蛮有爱心，而且这人被圣灵充满，他看到这样一个见证，他感觉到很奇妙，感到很奇妙。后来扫罗被主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被耶稣基督亲自的呼召，耶稣向他显现，这个逼迫基督徒的这样一个法利赛人最后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今天讲到斯蒂凡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那是过去的事情，其实整个教会的历史就是个殉道者的历史。殉道者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我在思考殉道者的精神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字，就是爱， agape love 爱。所以这个爱是在整个的教会发展的过程中，从耶稣基督的圣灵充满我们以后，我们得到的一种爱，一种爱。我们看到基督教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用过刀剑，没用过刀剑传福音的时候，当然为了捍卫自己祖国的时候，捍卫圣地的时候，他们反抗过。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教会到任何地方传福音，从来没有用过刀剑，用的都是爱付出。我们这次看到新疆伊斯兰教就拿刀就抹汉人的脖子，这个不能说明他们是正确的。可是基督徒什么时候在中国拿刀抹汉人的脖子？没有的。即使刀放在了基督徒的头上，他们说父啊赦免他们，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我想到了圣法兰西斯的一首诗歌，他说，主啊，求你让我做什么？和平使者。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和平使者，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你的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的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你的欢愉。在赦免时我们便得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得着，迎接死亡时候我们便进入永生。这就是基督徒的爱，基督徒的爱。殉道者，当我们今天讲到殉道者的时候，我们想到初代教会的那些伟大的使徒，他们大概都为主殉道了，除了约翰是活到100岁啊，他老去以外，其他的都为主殉道因为在当时的那些集权者的眼中，这种基督教的信仰违背了他们的统治思想，不拜偶像，也不向那些个人的崇拜者领袖来敬拜不拜罗马的皇帝，当然后来在中国的基督也不拜毛泽东，也不拜，有很多为了这个不拜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殉道就是殉道。所以也有一些是向一些不了解耶稣基督的人们传福音，到那些荒蛮的地区、愚昧的地区传福音，献出了生命，献出了生命。我们知道除了斯蒂凡以外初代教会第一个殉道的，第二个殉道的，除了斯蒂凡，算第二使徒里边第一个殉道的是雅各，就是叫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的哥哥，写约翰福音那个约翰的哥哥。雅各是希律王用刀把他砍死的把脑袋给砍掉了。据说这个雅各赴刑场的时候，这是主后44年主后44年赴刑场的时候，有一个假见证人就告雅各那个人，因为犹太人要杀人呢，首先得有见证人说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这个人又是个见证人。这个假见证人其实他是侮辱了他诬陷这个雅各，这个见证人他就跟着雅各去上刑场他就想着雅各一定会吓得这个胆战心惊， 痛哭求救。他没有想到在整个的雅各奔赴刑场的路上的时候，看到雅各都是平安喜乐，态度从容，面貌像光啊，像天使的光彩，好像一个凯旋回来的勇士一样。这个假见证人就大受感动。后来他深知到雅各在临死的时候可能也讲了一篇道，就像斯蒂凡一样，他更受感动，他就在那时候信主了。结果他要求那个刽子手把他一同杀死，为主殉道。这个假见证就在那一瞬间归向了耶稣。那么还有第二个是腓力。腓力是这个，我说这个腓力啊，就是神的十二个使徒中那个腓力。他后来他到了一个亚洲去传福音，在亚洲的一个叫黑拉波利的地方，当地人是崇拜蛇，把蛇当作神，把那个黑色的蛇当作神。他把福音传给那地的人，那地人多数人归主，结果被当地的祭司首领把他给钉死了，在主后52年。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在主后60年啊，也被人用刀杀死。马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也是在这个在主后65年啊，也被杀死。所以马可写了马可福音，那么他也是这个做了保罗宣教的助手，后来被杀死。还有路加，医生路加，我们今天写使徒行传这个路加，他是在这个也是被杀死。在保罗罗马第二次被囚的时候，他在希拉被杀死。所以还有彼得，那彼得我们知道主后64年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在罗马城。还安德烈，彼得的弟弟，是在这个他反对偶像，那么也是在罗马被钉死，3天3夜慢慢的死去。还有保罗，为主大发热心的保罗，把福音传到了罗马的保罗，在主后64年被罗马政府砍了头，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不能够上十字架。罗马公民当时有待遇，死了不能够上十字架是带有咒诅的，不仅判死刑，所以他是被砍头。还有多马，那个怀疑耶稣复活那个多马，后来在印度传福音，在被印度的国王利斯爹用枪刺死。还有主的兄弟雅各，我们读的雅各书那个雅各那个作者，那么他也被从那个圣殿中推下去。当时耶路撒冷要被罗马毁灭了，圣殿也被罗马毁灭。当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大祭司就把这个基督教的领袖雅各带到那个圣殿上去，让他向所有人宣告耶稣是不是弥赛亚，耶稣没有复活。结果雅各就向所有人宣告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就把那个雅各，耶稣的最小的弟弟啊，肉身的弟弟，从那个圣殿中推下去把他打死了，用石头打死的。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叫马提亚，马提亚就是耶路撒冷会圣灵充满以后选出了那个12个使徒啊，那个犹大叛变了，又选出一个叫马提亚，抓阄选出来的。这个马提亚也为主殉道了，他是被人割掉了手机。还有巴多罗买，也叫拿单叶，他也是人用刀杀死的，而且在杀死之前被人把皮给剥掉了。还有焚锐党人西门，那个焚锐党西门，他在非洲传道，被当地的邪教人钉死，在主后74年，他也活得比较长。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为主殉道了，几乎全部殉道了，全部殉道了。而且罗马政权当时也大大的逼迫基督徒，初代的教会历史真的是血迹斑斑。当我们读到初代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真的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他们视死如归，在死亡面前他们没有任何的惧怕。所以希伯来书说，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等各样的磨练，有的被石头打死，被锯死， 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走。这句话可能有人不懂的，绵羊的皮，山羊的皮，那些人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会把绵羊的皮扒下来，山羊的皮扒下来，在湿的时候就给你缝在你的身上，当太阳一晒的时候，那绵羊皮它就缩了，勒得你受不了就得跑。当代的初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的就被这样的，最后跑跑跑就勒死了，勒死了。圣经说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因为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因为他们信，他们有了美好的证据，他们可以为主殉道。我们从这些殉道者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三个共同的特点。第一点，他们背主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些殉道者，我们想到斯蒂凡，我们想到十二个使徒，我们想到历史历代的殉道者，他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真的是肯背主的十字架。主耶稣生前曾问他的门徒说，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门徒们大声地说，我们能啊，没有一个说不能的，今天有时候牧师说，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不效法我们的属灵的前辈？愿意啊，说去寻道，不讲话了，对不对？你要想，当讲一句话的时候，那个里边的深层的含义是什么？耶稣说，我讲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大家说能。耶稣指这个杯，是指他上十字架。他说，我要为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能吗？你们都说能。可是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怎么样？就剩约翰一个人陪着玛利亚在十字架前面，其他的门徒全跑光了，连那个大声说能的、最有能力的那个保罗，不，那个彼得也跑了，也跑了。而且跑了，不仅跑了，当别人说他是跟随耶稣是一伙的，他否认，三次否认，我不是跟耶稣一伙的，我不认识他。我们看到不容易啊，不容易，背主十字架是很难的啊。不要以为这个小小的背，这是要为主付出你的一切的。我们今天不要说为主殉道，我们做礼拜有的时候都很难，起不来，对不对？我们看到一到做礼拜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一边唱歌一边进人，什么时候牧师讲到进的差不多了，而有的是吃饭之前能进来就不错了。有的今天的教会应该悔改，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就是应该悔改，没什么可说的，在主的面前。我们教会真的是迟到，已经成为这个，都成为这个十一点聚会还迟到，那你要什么时候朝见主呢？你不要说殉道啊，连做礼拜我们都不能守秩序，都不能够守时间的话，我们怎么谈到殉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谈我们殉道的问题。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今天，我们是不是为主而活，还是我们把一个信仰当作我们一个生活的点缀？我们知不知道说，当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我要喝的饼杯你们要喝，我要背的十字架你们要背，你们要跟从我就要背起十字架，没有什么可以客气的。信仰不是个轻飘飘，信仰不是花前月下的，信仰是沉甸甸的。我们得到永生的救恩，所以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以至于生命的代价。当我想到殉道者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敬佩这殉道者，我也很理想我一生做一个殉道者啊，有一天我能够为主殉道。我有好几次我的生命面对着死亡，那个时候我特别，我要有病要死的时候，我特别沮丧，我想什么死都比病死好，为什么病死呢？对不对？那你说什么死还更好呢？出车祸也不怎么样，对不对？什么死也不如为主死而好，因为审判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有一天面对他。所以为主殉道是人死的一个最崇高的死，重于泰山的死。 我们如果为我们的罪死了，吸毒，像那个叫什么杰克森啊，我不认识他，我也不想看他，我一看他我就恶心，你知道吗？我觉得死得轻如鸿毛，给一代的年轻人做了坏的榜样。可是有的人死得重于泰山，真的是重于泰山。所以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罗马皇帝对基督徒大加逼迫，有的扔进了狮子坑，有的当蜡烛燃烧。你知道罗马的那个皇帝啊，当时那个皇帝坏到什么程度？他把基督徒放在蜡烛蜡台上吊起来，点着了当蜡烛燃烧。因为人的是这个人的这个肉是可以烧的，可以有油的啊，尼禄就是这个尼禄的皇帝当蜡烛，然后他这个坐着马车在那儿，蜡烛走的那个人点着的人中间，他看着他哈哈大笑，失去了做人的啊，真的是就跟野兽没什么区别了啊。但是我们知道主喜悦这些坚守真道的人。我们看到保罗在宣教的时候，他说他真的是为主做好了殉道的准备。我相信初代教会的弟，我后来我想为什么比保罗不结婚呢？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但是这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从我读圣经的一个体会来的，这个不要当作真理来听啊。但是保罗不想结婚，保罗在好多的书信中表达他愿意独身。我想很重要一点，他不想连累别人啊，不想连累别人。那个时候传福音信了耶稣就要面对死亡，面对死亡。我相信那时候当你信耶稣，你一定要想好了，你是不是要为主而死啊，不仅是为主而活的问题。我们今天是怎么思考为主而活，那个时候就想怎么为主而死啊。好像在有一段时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基督徒要受洗的时候，那个传道人一定会问你，你愿不愿为主而死。如果说我不愿意，就不能给你受洗。因为文化大革命每一个基督徒都面对着要为主而死的问题，不是未来的问题，就是眼前的问题。可能你今天信了主了，明天可能就要为主而死，你愿不愿意？不愿意，那当然不能给他施洗，不能给他施洗。我们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受洗的时候，我们让他们上四课都不愿意，你知道吗？都不能来齐。早一点十点钟来上主日学我们都不行，不要说为主钉十字架上，那早跑了，跑得比谁都快。我告诉你，可能钉十字架吧，对不对？如果牧师说明天，今天你信主，明天你要上十字架，你干不干？你说那我不受洗了，没有几个受洗了。就今天在西方的教会就是如此，就是如此。所以第一点是这些殉道者他们共同的特点，他们愿意为主背起十字架。第二个特点，他们心里焦急，他们被逼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焦急，为主焦急，他们火热的传扬福音。越火热的传扬福音，撒旦越不甘心，他总是采取一些人的逼迫。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他宣教的时候，他说他曾经被鞭打过，他曾经在沉船过几天几夜，然后他曾经受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什么假弟兄的危险他遇到很多的危险，还被蛇咬过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退缩，从来都没有退缩。1956年1月8号，有五位最年轻的20几岁的美国的宣教士前往厄瓜多尔的亚马逊丛林，去向当时的一个叫奥卡族传福音。这个奥卡族呢是一个非常凶残的民族吃人的吃人族，去传福音。而且这个民族的人呢对外边的人特别的排斥，只要发现外边的人他们就不留下的，一定要杀掉的。那么这五名宣教士他们去宣教去了，他们到了不久，工作还没有开展呢，他们就都被杀掉了，五个全给杀了。后来他们的妻子啊，知道自己的丈夫被杀了，这五个人的妻子，年轻的女孩子，他们去了那个地方，他们去传福音去了。 他们接过了他们丈夫的工作，他们到那里告诉当地的人他们的丈夫被他们杀了，但是他们还是爱他们，所以他们最后把福音传开了，那个整个的奥卡族都信了耶稣。这真的印证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所说的，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啊，必得着生命。后来据说那个奥卡族那个族长去英国参加一个世界的宣教大会，然后他在大会的期间他在外边晒太阳，那么休息的时候他一边晒太阳一边读圣经，有一个英国的绅士走到跟前说，你读这个书在我们英国都已经过时了，我们不再读了。那个人说，如果说这卷书过时了啊，我如果不读这卷书我今天就把你吃了，我是因为我读了这卷这个书我认识了真理，所以神的话永远都不过时。这个奥卡族的人信了耶稣，可惜啊，我们今天呢，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已经没有这种冲动了，我们觉得这种人很冲动啊，很傻呀，因为我们今天的基督都很冷静，我们也很正常啊，因为这些人都不太正常，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不再感动，有时候牧师讲道大家就睡觉，睡觉的时候美其名曰说牧师讲道比较安全，有安全感，所以睡得比较舒服，这算对牧师个表扬，如果不表扬牧师讲道太差了，我听不下去，所以我睡觉啊。其实啊，一个人只要把神的话读给你一遍，你把心打开啊，你都有得着，你都有得着。不要老埋怨牧师讲道讲得不好，要多多为他祷告，当牧师讲的是神的话，你打开圣经你就有得着，只要你是一个谦卑的人啊，谦卑的人，被神得着的人。我们有的人听到主爱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感动啊，我们听到那些殉道者我们不见得没有感动，也许我们还觉得他们啊，他们简直是太愚蠢了。当我们知道有教会有难题的时候，我们漠不关心。而我们建堂说祷告啊，总是那几个人来参加。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面对我们面前的。所以当我们得到了救恩，得到了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应该付出我们自己该付出的，我们应该为主焦急。今天我们没有焦急感了，所以我觉得小敏姐妹写那首诗歌《田地里的庄稼》，我听了我就非常的感动啊，那个真的是为主焦急啊。那首诗歌说：“田地里的庄稼，一片片的成熟，见不到收割的人，见不到收割的人。你知道庄稼成熟了，如果不收割会怎么样？”麦子，我不知道你们在乡下待过没有，为什么收麦子的时候或者收黄豆的时候是最着急的？你知道我收黄豆，我在乡下收黄豆的时候我急得我的嘴都起泡啊，鼻子全破了，没人给我收。我种了大概120亩的黄豆，没人给我收，我一个人一天能割多少？你想焦不焦急啊？为什么焦急？因为那黄豆一熟了以后啊，它那个豆荚啊就蹦开了，那豆粒儿就掉土里去了，你明白吗？收不回来了。然后哗，东北那一场大雪下来了，那豆子本来这么高，现在剩这么点了，就露一个小尖了。你焦不焦急啊？焦急啊！我跟你，农民不是为了金钱的问题，他是那是一年的盼望、心血、感情都在那里边。今天我们看到中国13亿的人啊，据说只有1亿的基督徒，有的人还说多了，就算有1亿，12亿的人就像那豆粒儿似的崩掉了，掉到地上灭亡了。你不焦急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点都不焦急的，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父母都不焦急的，我对我们的亲人不信主都不焦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别的不说，你的家人父母焦急地为他祷告，就像看到那个庄稼要成熟了不收割一样。说这个焦急感在今天的教会里边太缺乏了，太缺乏了。所以希腊文在说热心传福音的，热心的希腊文的原文是沸腾的意思。什么叫热心？热心就沸腾，让我们的心要为主沸腾。 为主大发热心，就为主沸腾了，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心里焦急，看到哪人没信主，我们就横切的为他祷告，我们横切看到我们的亲人父母还没有信主，我们就横切的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自己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我们见证也不好啊，我们说我们爱主，你的老爸老妈看你在家里边你所做的一切根本就不爱主，他怎么能信主呢？对不对？他看到你啊，这个回到家里也不关心教会，也不关心亲人，也不关心朋友啊，工作回来了就发脾气，他怎么能信主呢？所以我们不仅为主焦急，我们要活出美好的见证啊，活出美好的见证。第三点，这殉道者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绝对顺服，绝对顺服。保罗在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他第一个问题就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保罗的提问表明他愿意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旨意前边，说主你让我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我该做什么。哇，耶稣就把这个外邦交给了他，我们向我们传福音了。所以他被差派出去，他走上了宣教的道路，他一次又一次的旅行宣教旅行，后来终于走到了罗马，他是被捆到罗马的，被用锁链捆到罗马的，可是把福音却传到了罗马。有一个牧师说，今天教会之所以软弱无力，原因就是基督徒的不顺服。神对保罗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换句话说，你若企图用自己的方法走自己的道路，你一定会带来痛苦的后果。有调查说，超过 90% 的基督徒做抉择的时候，不是根据圣灵的感动，是根据自己的聪明和经验，根据好朋友的建议，根据自己的兴致爱好。很 90% 的基督徒做一个大的决定，祷告不超过10分钟，比如说婚姻、搬家、择偶、职业这些人生大事，祷告也就是10分钟。但是这些人却常常站在坐在教会的长板凳上，高声唱着：“无论你带领我往何往，我都跟随。”这一个美国牧师写的，这是我们教会的写照啊！不要我们觉得这是美国教，跟我们没关系。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就想到了，前几天我有一个日本的朋友来到美国来看我，这个日本朋友叫韩光，是个基督徒，娶个日本太太，生了2个中日混血，这个毕业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毕业10几年从来没找过工作，都是太太养他，所以叫太太，他说叫老婆养党，老婆养党。那么也是加入老婆养党行列，他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拍电影，拍电影，拍了很多殉道者的电影，当然他也拍了这个这个日本的慰安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拍了很多，在日本都是很，他的电影很轰动的，每个电影出来都很轰动。这个电影不挣钱，都是纪录片，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太太也真好，那次到我们家半夜两个人到我们家，我去接他，在我们家，两人下了飞机还没吃饭，我就。买好了东西在我们家吃饭，看到这个娶了一个美丽的贤惠的爱主的日本太太，这个基督徒，他有一天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你知道中国有一个牧师叫叫王志明，我说我不知道，我很多中国牧师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尼托生、王明道，很多王志明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最近他正搜集他的材料，准备拍他的片子。他说你如果到英国，你到英国的最大的教堂叫什么大教堂？外斯敏斯，对不对？西敏斯大教堂，外斯敏斯大教堂，就是戴安娜结婚那个教堂，也是戴安娜送葬那个教堂。知道吗？那是在英国最有名的、最古老的一个大教堂。他说1998年7月9号，英国的女王宣布了20世纪 十个基督徒为主殉道的基督徒，宣布了十个人的名字，这是英国的女皇亲自宣布的。然后这十个人的雕像被雕到了西敏寺大教堂的正门的上方，其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叫王志明，我们都不知道的。这个王志明呢，是云南武定县下聪乡人，苗族，1940年成为牧师，从小就是基督徒，爸爸就是牧师，啊，爸爸牧师，1948年被安立为叫撒普山总堂的牧师，成为当地教会的领袖。1949年见证以后，他没有离开，他还在那里传福音。其实他们已经参加了三自教会，就是官方的允许聚会的教会，他还在那里负责。但是到1969年，他反对什么呢？三宗鱼的敬拜，他反对对毛泽东的敬拜，他反对，他不管，他说基督徒不能够把毛泽东当神来敬拜，结果他被抓起来，枪毙了。在1973年，四人帮都快要倒了，再坚持两年就倒了。12月29号，那一年他66岁，他被枪毙了，是在一个万人大会上宣判死刑，然后立刻枪毙了。在枪毙之前，他的舌头已经被刺刀绞碎了。1980年，四人帮倒台以后，云南省政府为王志民公开平反，并修建了坟墓。然后在1996年，苗族的教会王志明牧师举行了100周年的诞辰追悼会，据说管诗班的人就2000多人，我们都不知道的。一个普通的牧师，一个苗族的弟兄，被英国女皇推崇为20世纪最伟大的殉道者。有十个，这十个人我们所熟悉的马丁·路德·金在其中，还有一位天主教的著名的神父叫圣高比，高比神父也在其中，在其中。所以当我谈到这个高比神父的时候，我也读过他的事迹，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为主殉道的人。他是这个1941年被关到了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被纳粹关进去。他在这个集中营里边，他利用所有的机会偷偷的为每一个床的人祷告，为每个犹太人来祷告。他会告诉他的邻居说，我是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为你们祷告。有一次啊，有人逃出集中营，纳粹分子就用抽签的方式选择了10个人关到一个屋里边死刑饿死。结果选到了其中的一位，这位就跪下来向纳粹求情，说我家里有妻子儿女，请你可怜我，让我免于一死吧。那么当然纳粹是不干的，抽签抽到了你，你就得死。结果这时候这个高比牧师啊，神父啊，他就对那个军官说，让我替他死吧，我是神父，我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我可以去见主面了。结果他就把这个人拉起来说，你不能轻易的下跪，我们下跪只能向神来下跪。就是纳粹呢，就把他关到了，那十个人关到一个房子里。2个星期以后，其他的9个人全部饿死，可是他却没有饿死。结果后来这个纳粹呢，用毒针注射把他毒死。所以1998年7月9日，英国女皇把这20世纪最伟大的十个殉道者，把他们的雕像放在了外斯敏斯的教堂正门上方。如果你到英国去参观外斯敏斯大教堂的时候， 最右边第一个就是中国的殉道者王志明牧师。我相信我们很多的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当他为我讲这故事的时候，他流泪的讲，我流泪的听。我想到边云波弟兄写的《无名的传道者》这首诗歌，他说：“弟兄们呐，面对着这个大风暴，勇敢地站起来吧！多少个弟兄曾经把性命丢在北非，多少个弟兄曾把尸骨埋在南美，多少个弟兄正在远征着新疆和西藏，多少个弟兄正探索着天山的南北。”他们用自己的血染红了马其顿、罗马城、撒哈拉的大沙漠以及巴西的橡树林。亲爱的弟兄姊妹，信耶稣不是轻飘飘的。如果我们有殉道这样的心智，我们面对着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就能站立得住。我们面对这个物质世界的引诱，我们面对这世界的罪恶，我们就能活出圣洁。耶稣没有要我们每个人都为他死，耶稣让我们为他而活，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圣洁，活出基督的爱和美好。在这末世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为主而活。当然神不会要求说我们都去为主殉道，可是要求我们要为主而活，活出耶稣让我们活出的样式。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小敏姐妹写的诗歌叫做感恩的泪。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纪念那些为主殉道的先贤，我们也效法他们的脚步，因为耶稣的爱呼召了我们，因为耶稣的爱充满了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们好，我们一起来起立唱首诗歌。
感恩的泪止不住地流，心里的话儿说也说不够，一双钉痕的手叩响久闭的门，一个柔和的声音把我们的夺走，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主慈爱的手只是拉着我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感恩的泪，感恩的泪。有风有雨很大 慈爱的手，时时拉着我的手。去走脚下的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
我们来祷告。在祷告之前，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如果你面对着神的呼召，你愿意为主而死，你举手。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感谢主，哈利路亚。请放下。你今天如果你愿意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请放下。如果你今天受感动，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也愿意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成为你的儿女，我也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当你听见这边信息，你举手，你说：“主，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我为你感恩。”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你说：“主，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一位，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些先贤的他们的在你里边美好的见证，我们看见他们走过的脚踪，我们知道我们效法的对象，主啊，让我们都学习效法他们，一生为你而活。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殉道，我们就为你殉道；你需要我们为你而活，我们就为你而活。主啊，保守每个弟兄姊妹，也保守这些今天举起手、打开心、接受你作为生命救主的朋友们，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让他们真正的知道属天的美善、耶稣基督那里来的救恩。我们感谢你，让他们一生跟随你，永不后悔。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让那圣洁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生命之中，让每一天为你而活，活出你属天的平安，活出属天的能力，活出属天的喜乐。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